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恩你的带领，为着今天你召聚我们全世界所有的在属主的名，在教会里面聚集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为着我们在里面的聚集，我们不论是做什么，我们都求主你自己的恩典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路加福音第九讲，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堂课，是第十课。那这是路加福音今天3月9号的课程。其实我们应该是从路加福音19章后半第28节开始，到20、21章结束。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使命。所以照例开始的时候会讲一些路加福音的一些小故事。那这个讲到提阿非罗大人，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路加福音之后，路加又写了一封书信给提阿非罗大人，叫做使徒行传。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现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看见在这使徒行传一开始前面这个开场白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到圣灵了好几次，好像有三起码是有论到借着圣灵吩咐所受拣选的使徒以后，然后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等等。那在四福音当中呢，路加福音他另外一个独特之处呢，就是他写给这个书啊，他是刻意的是写给只是一个提阿非罗大人。他开始的时候就是 The most excellent Theophilus 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样子讲的。那在圣经里面呢，没有任何其他的书卷有提到提阿非罗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在圣经以外的那个典籍也没有任何讲到有关提到这个提阿非罗大人他们可以做这个连结的。所以就在历史历代就有很多的人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推断，到底提阿非罗这个人是什么，值得路加福音写这么两篇浩浩荡荡的这两卷书，就是给这个人看。那有的人就猜测，就是有一个这边有之前有三个说法，前三个。第一个，他是来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就有点像是这个跟亚波罗的背景是一样。当时在第一世纪时候，就是主耶稣他们被那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呢，算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港口，很多犹太人聚集在那边。那个时候有人就把这个旧约福音呢翻译成，因为都是以前都是希伯来，他翻译成希腊文，有一个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听过74译本，那就是74译本就是用希腊文翻的这个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就是在亚历山大所著书的。那亚历山大是个非常有历史渊源的哈，在当时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图书馆就是在亚历山大。很可惜，就是在这个罗马内战的时候，就是奥古斯都跟这个 Mark Antony 他们在争夺罗马政权的时候，就在攻打这个埃及的时候，把亚历山大的那个图书馆给烧掉了。那里面非常多的典籍就这样子付之一炬。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提阿非罗是个罗马的官员，所以说值得，他们说就是路加是这样说的， 提亚菲罗大人，或是英文他翻译成就是 The Most Excellent Theophilus。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荣誉的称号。讲到一个 Theophilus 呢，这个是希腊字，它是两，其实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 Theo 跟 Philus。 那 Theo 呢就是 Theology 那个字的字根，就是神的意思。那 Philus 呢就是一个Phileo， 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爱，那个字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是神的朋友一个字。那也有说就是说是就是一个荣誉的称号。那最近又有最新的哈，有一个这个不是我提的哈，是这个David Pawson 他说的，这有可能这个提亚菲罗是什么，是保罗的辩护律师。那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值得有可信的，但是他的年代呢跟传统的路加福音也考证的年代，如果他是提亚菲罗的辩护律师的话，你这个路加福音接着后面使徒行传需要在保罗被释放之前，那就是大概是主后差不多62到63年左右。但是大部分的人之前呢，他们都把那个路加福音的写作的年日定在主后70年啊，甚至有的80年之间。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把路加福音写作的日期提前了起码10年。那我觉得这个说话有理的是什么呢？因为看它里面的内容，它就是为了提亚菲罗。那他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带着他去里面还愿的时候，那里面的有那个从亚细亚那边来的这个犹太人就说，保罗带了外邦人，他说希腊人跟他一起同行的到了圣殿当中，他们就暴，那群众就暴动起来，认为这是不洁净而且是亵渎神的事情，他们就要把保罗用石头就要杀死。就后来千夫长从那个堡垒上面下来，然后就救了保罗。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在罗马带，就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安东尼亚堡里面，他被关了几天之后，后来他不是有那些犹太人有40个人就发誓说，要是我们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就后来保罗的一个侄子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就到监狱里面去跟保罗，然后保罗就说，你赶快把这个讯息告诉那个千夫长。好，千夫长一听到之后，因为当时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犹太人是非常，就在罗马帝国当中，大家都知道，为了因为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那个罗马人对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宗教呢也是有几分尊重的，因为如果你不顺着这些犹太人的方式，他们里面会起了暴乱。所以那个千夫长马上就连夜叫了一队步兵，还有一队马兵骑兵，就护送保罗到这个该撒利亚去，那个走路都要一天一夜的到该撒利亚去。所以那些人呢就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他们人聚集多多的地方，他们就能够 把保罗就这样子暗杀掉。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那路加一直是跟着保罗的，那他就在这个该撒利亚那个地方保罗待了2年，然后他们又坐船到这个罗马去要辩护，在罗马又待了2年，中间坐船的过程当中遭遇船难2个多礼拜，然后又到马耳他岛3个月的时间。所以这将近2年半到3年的时间呢，路加福音2年半、全部加起来大概有5年的时间，那路加就有时间去收集各种资料。当他在该撒利亚，等于就是在现今的以色列的地方，他们就去收集资料，然后帮保罗来做这个预备，他在这个总督面前的答辩，预备他在罗马皇帝面前的答辩。那所以后来这是根据历史上面的一些教会的传说，保罗真的到罗马皇帝，那个时候是尼禄王面前，他们有答辩有辩论，后来保罗有去他申诉他的案子，那后来保罗就真的是被释放了，大概主后62年左右。那这个是这个David Pawson 他的所提出来的，他从哪边提出来的他没说，我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提亚菲罗这些个人的背景。那路加福音，那今天是19章28节到21章。那路加福音传统里面来说，就是在他们这个天主教的历史当中，路加他不只是写书的，他也是个会画画的。那他这边呢画的是一个玛利亚跟这个圣婴的样子。那其实路加跟玛利亚就是 路加是年纪比耶稣还小了，因为耶稣死了以后，路加才可能跟保罗的年纪差不多，所以说路加可能比耶稣要小个十岁到二十岁。那所以会这样的话呢，那是一个就是当时教罗马那个天主教里面比较流传，因为天主教里面会有一些 icon 叫做神像，然后他们就是把它变成这样子一个一个的 icon 刊宣在那个教堂里面的那个拼花的玻璃上面。那他是说从路加是从这个传统是从路加开始的，路加在四福音当中，马可马太路加约翰，那这每一个的作者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icon。 那路加呢是牛，那代表他的坚韧，代表他的毅力，然后代表他的耐力。然后这幅画呢是Raphael 画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画家非常有名的拉斐尔，跟米开朗基罗啊是在达文西之后，但是跟米开朗基罗好像是类似同时的同一个年代的。那这里面他画玛利亚，然后另外还有这些你看到旁边有些小的天使围绕着，那也是当时他们在文艺复兴时代里面他们比较流行的。而且这种你看见这些人啊，他们肌肉都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粗壮，那个也是那个时候文艺复兴。那你看米开朗基罗他画 Sistine Chapel 那个天花板上面那个神跟人接触的时候，还有里面那些各个的那些画的时候，他们这个画到的人呢都是这个肌肉比较壮实，然后很可以描就是很凸显的。这个是路加福音这个的作者。但是路加就是马太马可马太马可他福音呢也有另外就是跟这个以西结书里面他所看见那个异象那个四个象跟他的作者他代表的那个兽是那个动物是有不太一样的。那在这个作者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好像是用一个狮子代表，马可是我忘记是什么，然后路加是牛，然后约翰是老鹰，然后但是呢那四个福音他们有代表的动物也有另外的意思。然后这个是十九到第二十一章的这个次序，那这个次序呢安排下来我不需要再重新组合。那这个在第十九章后面就主耶稣他从经过耶利哥，我们看见他看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就是他经过耶利哥，然后碰到撒该，然后他就撒该家里面住完了之后，他又讲了一个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就是按着才干分给个人，之后就讲到这边。然后他主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他看见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一章为耶路撒冷哀哭的这个章像，就是当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这个他所站的山，如果你看到这个圣殿的方向，他应该是在圣殿的，圣殿是朝东的，那太阳要朝西，快要 落山了。那主耶稣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他们所站的位置应该是橄榄山，然后主耶稣就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心里面就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知道在他往后的，他现在是大概主后三十年左右，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这整个圣殿会被毁坏，然后石头没有一块石头连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那圣经里面有讲到耶稣哭了，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把这个拉撒路在坟墓里面的时候，那耶稣在祷告之前，他就有心里面充满了那个怜悯悲哀怜悯的心情，他真的哭了。那这个是第二次，在所有的四福音当中第二次耶稣掉眼泪，他因为什么？看见耶路撒冷不仅是这个圣城呢会被毁坏，那他里面所有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会被罗马军队杀戮烧杀，非常惨绝人寰的方式。然后之后呢有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神的选民会在世界上各地被抛来抛去，所以耶稣他看到这个地方他就心里面就哀哭，为着不只是为着这个神的圣殿，我想他说哀哭更多一点的是为着那些城里面的子民他们所要受的苦难，为在 不只是在这个世代，而且是将来很多很多的世代，甚至就在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被大屠杀的这些事情，我想耶稣在这一个刹那之间，他都应该可以知道，都感觉得到，所以他的很就在这个地方为着他的同胞，然后心里面掉下眼泪。那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马上一进去，他的权柄就受到挑战。那从这里面有看到四个的直接对他的挑战，第一个是宗教领袖质问耶稣的权柄，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然后就讲出这个宗教领袖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恶毒。之后有三个对他的挑战，一个是问能不能奉献到给纳税给该撒，这个是政治上面的挑战，等一下我们细节会讲。然后第二个是撒都该人问复活的事情，这是神学上面的一个挑战。后面还有一个文士又来，法利赛人又来问这个律法的事情，那这个是宗教上面的挑战。那耶稣一个一个都有用智慧的方式给他们应对，让他们哑口无言，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这个拿住耶稣把柄的话。到第二十一章，圣殿被毁，因为这些耶稣又说了，然后他的门徒就问他说：“那圣殿被毁，这些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是什么时候会怎么样？然后会时间会什么时候发生？”那耶稣就讲到了一些这个 end of the time， 就是末世的一些，是听不到声音吗？哦，那是。哦，狮子和人，哦是 OK， 那个四福音的方式 OK， 好，然后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就是教导这些门徒，当这些末世的这些征兆，然后看那是来临的时候，你们当怎么样在那个环境当中相处，知道，然后给门徒讲是要精心等候主再来的日子。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那边开始到第四十节的那段，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钻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的，可以解开来牵着。若有人问什么解他，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他。”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之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言，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在这段里面讲到很形容的耶稣就怎么样进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进去的门就是从现在这个圣殿里面的北边那个门，然后叫做忽然一下又想不起来那个门叫什么名字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预备一个顺服。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当他进到这个门的时候，就是他开始的最后那一个礼拜的一个倒数计时。他可以很有意识的，他就不进到耶路撒冷，那这一切的事情也可以不用发生。但是耶稣他还是顺服神的旨意，就骑了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去。而且这个驴驹呢，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在马太福音另外形容的时候，是这个驴驹呢，是一只带着旁边有一个小小驴的两只，然后它就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所以耶稣的门徒呢，那两个门徒就把他牵过来。啊，这也是为了要应验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节里面所说的，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那这一段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所写的哈，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跟他们在这边所欢呼的原因有点不太一样。就是第37节，正下橄榄山的时候，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那跟撒迦利亚书里面真正里面所要预言民要这个欢呼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王，是公义的王，并且施行拯救。但是在这边的进来的时候，这些民他们没有看见是公义跟拯救的那一部分，而是看见他是行义能，他们觉得是一个新来的一个王，就像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代，他的王位要存到永远。他们对耶稣的一个心目当中的这个弥赛亚，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想象。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群众的欢呼，其实这个欢呼里面是有一些带着是错误的一个方向。然后他们就把衣服铺在那些上面，然后又有棕榈的树，然后他们期待的呢其实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但是耶稣他所带来的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属灵上面的拯救。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确实有一个宗教的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当看见耶稣这个样子民众欢迎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不是味道，认为他们把这个神的荣光也抢过来了。他就叫说：“夫子，这辈你的民徒吧。”因为那些民众他们欢呼这耶路撒进城的时候，就好像是欢呼一个神，欢呼一个神的儿子进来。那法利赛人对这个的看法，他们是到处都有意见的。但是耶稣却宣告说：“他们若是闭口不言，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所以当真正的王他有权柄，有这个权柄，他有那个实质本质，他里面那个气这个气场，你就是挡不住。所以当这些民看见耶稣要进来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不这样子的，所以是没有人办法不承认他是万王之王。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像我们刚刚开始的那一幅画所说的哈，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先读这一段。主耶稣他走到耶路撒冷那边，他要进到城里面，他就看见将来所要来的毁灭。那耶路撒冷为什么会被毁灭呢？这些在里面的人，这里面的儿女，他们不知道。因为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他们已经有一次已经发生了，就是在列王的时候，在最后西底家王他们被巴比伦掳去，那个时候先知耶利米来，先知这个何西阿，还有他们都还有这个大以理都在那个地方，传递神的信息。但是那个时候犹大的子民他们却把这先知的信息当作耳边风，然后以赛亚甚至说他们是我给他们的井他们不要，他们却自己去凿了一个井，这个井呢是漏水的，他们却不要，他们是拜他们的假神，他们却不要这个创造他们永生的神。所以这是耶路撒冷呢，他们被毁了，圣殿被毁了一次，现在又来了。然后这一次我们看见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他们按照他们所毁灭的之后所毁灭的年代，比第一次他们所受的惩罚是更甚的。因为后来他们犹太人亡国就流离了1818年，我是第一次我这样子算了一下，那是主后70年， 圣殿被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毁，还是70年的事情。到他们1948年在复国，中间整整是经历了1818年啊。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他们被围城5个月，然后城破被夷为平地，居民被屠杀。那第一次在巴比伦来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围攻耶路撒冷，在列代记下最后列王记下面最后一章，还有这个耶利米书开头的一章的时候，好像都看得见，他们是5月8号，就是犹太历的5月8号还是5月10号，他们圣殿就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那由罗马人呢，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 intentionally 或是 unintentionally 或是 coincidence， 他们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是5月8号，然后呢他们城也被毁。所以会在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在历史当中就想到说，所以在五月，一个是5月9号或是10号，一个是5月8号或是9号这段时间。所以在犹太的历当中，5月9号就是他们是阴历的犹太历的5月9号，这个是他们被纪念成为圣殿被毁日，不是一次，而是2次。那是他们全国除了赎罪日最悲哀的日子之外，这是他们历史上面最悲痛的一个日子。所以他们那一天，他们要禁食，要祷告，这样子，然后最后这边有第44节哈，这边有一段，就是说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的一点的翻译就是说，当那个神来找你的时候，就是眷顾你的时候，神来找你眷顾你的时候，其实你不明白。那英文在 NIV 的 version 呢，它是也是按照我们翻译的时候就直接按照 NIV， 就是当然是从原文翻译出来的时候，跟 New King James 的 version， 就是英王钦定本 ，Because you did not know the time of your visitation， 但是在 NIV 的 version 呢，他就把说 your visitation， 就是说 the God's coming to you， 就是当神来寻找你、呼召你、呼唤你要回到他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那耶稣说其实就是这个时候，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他们错过了悔改的时机。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们却不知道那个是弥赛亚，然后神的选民却不认识神的儿子来到他们当中来呼召他们。那另外洁净圣殿后面这一段是真正的敬拜与属灵的权柄，第45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百姓，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那些祭司长、文士，还有就是民间的长官，却把它成为一个牟利的之所，因为这也是跟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有关的啊。摩西的律法不是规定每年3次你要到耶路撒冷地方去聚集去敬拜，那你要带着你的奉献到神面前去献燔祭、献燔平安祭。那个时候你要是牵着一只牛、牵着一只羊，你要从远一点的地方来，那就很不方便。因为你不只是要预备你自己吃的东西，你还要喂着这些牛、这些羊，甚至所带来的牲畜所吃的东西。所以他们摩西就有规定说，你可以到了带了钱，然后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就是去找那个去买一只羊或买一只牛是没有残疾的，然后到圣殿里面来献给你的，拿给祭司，祭司会帮你宰杀，然后帮你献祭。那这样子对这些祭司长他们就有一个牟利的机会了，因为这些所换买钱买的羊、钱买的牛，他们就在那个店里面，或者店里面呢，他们就把这个牛来，然后所以说 所有到店里面要卖牛卖羊做生意或是兑换钱币，所有这些所有这个宗教礼仪里面所需要用的东西，酒啊、葡萄酒啊、面粉啊、还有盐啊，他们都可以是有牟利的机会。而且这些人他们进到店里面去的时候，一定是要经过这个祭司的许可。那这样子的话，中间就有这个牟利的机会，他们可以把一只有玷污的羊，有一只有残疾的牛，就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祭司认可的，所以他们可以。那他们去献祭的时候，然后那些祭司看见，虽然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这个羊啊是不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因为是祭司认可的，他们中间有收到一些回扣，所以他们就也接受。所以主耶稣就是为什么他把这些贩卖东西的就推翻了，然后做买卖的，然后因为讲他们是贼窝，然后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还有先知耶利米都在责备他们，而耶利米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还有以赛亚书，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这是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话，等于是他在并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是他就是引用的旧约圣经先知里面所说的一些话语。然后接着耶稣就天天在殿里面教导人，他挑战这些宗教的权威，因为耶稣的教导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不一样，他们认为是有权柄的。一讲出来话，他们就觉得众民就喜欢围着耶稣在那边听，所以那些文士那些法利人他们感到威胁了，不只是他们的权柄受到威胁，他们的利益也受到威胁。那耶稣又是很 popular 在这个百姓当中，这些升斗小民他们被这些在圣殿里面被祭司长被一些文士被林间的领袖压制了这么久，看到耶稣来好像是为他们来伸冤，来为他们对抗这些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这些民众呢，他们也都到聚集到耶稣面前来跟他们讲话，要听耶稣的讲道。那所以耶稣他话语出来是让众民都是喜悦的，但是宗教的领袖因着他们的权力，因着他们的利益，还有他们颜面扫地，他们就想要这个杀耶稣，因为祭司长啊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是找不出法子来。他们下面就开始心里面盘算要怎么样来抓到耶稣的这个把柄。20章开头，就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从天上来的，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的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这是第一个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祭司长文士给他的一个挑战，他说，你凭什么事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刚刚也讲到他们的，因为他们真的是可以感觉到耶稣的那个气势，他们没有办法再抵挡了。那其实对这个他们就有一个很刁钻的一个问题来问耶稣，然后就是以一个挑战性耶稣的权柄来问耶稣。但是耶稣呢却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以一个问题来回应这个问题。那这件事情呢，很多耶稣碰到这些法利赛人来问刁钻问题的时候，像之前那个行淫的女人，然后后面我们之间那个政治上面的挑战、宗教上面的挑战，还有都是耶稣都是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所问的问题。那耶稣的来别。那耶稣的，我们很清楚的人信耶稣的都知道，而且那些百姓也都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耶稣还要是没有从天上来的，他没有办法行这些事情。那这个也是他们其中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也是那些宗教的领袖， 但是中那些宗教领袖里面当中，还是有几个，他们是这个心里面是清洁被神造的。所以那个尼哥底母啊，夜里面来问耶稣啊，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知道，要是不是从神来的，你没有办法行这些神迹。”那但是其他的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却看见耶稣的神迹，却要否认。为什么？因为他说是在安息日做的，这个就不是，绝对不会是从神来的，因为是在安息日做的。啊，宗教领袖他们的这个耶稣呢，回答他们说：“他说我问你们，那个施洗约翰的权柄。”那些宗教领袖就不答，默默的默默的哈。那他们宗教领袖这个在这边也显示了，他们并不是对他们遵守律法呢，完全是在表面上面的遵守。而那旧约先知里面常常提到的，那就是律法下面那些真正的意义，而是要再去对里面那个，你要是把律法所有的总纲，耶稣所说的就是爱。那在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长上面看不到一点的爱，全部都是一个瑕疵。所以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些信仰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像耶稣一样，以智慧的方式来回应？那耶稣的权柄然后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讲了一个这个比喻，说耶稣就有一个人摘了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许久。到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叫他们把园中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惩治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故事很明显的，耶稣是针对这些法利赛这些民间的领袖祭司长所说的。在这过程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旧约当中，神差派了很多的先知，就像这边一而再再而三差派了三个仆人去，结果这些那个租这个园户，他们都把这三个从主人那边差派来的仆人给打了杀了或伤了，就打伤了。就像旧约时候耶神差派很多的先知还有他们的士师到这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他们却都不听那些先知士师，就应着景象。我们看见这也像就是很多人是拒绝就神的恩典，他跟他的忍耐，也看见神的悖逆跟刚硬是完成了一个对比。那拒绝耶稣的救恩呢，就是神的审判跟公义就会临到。那我们也看见耶稣的这个主权，就是他像是这个房角的一个头块的石头。在这边当时他的门徒可能还不明白是什么事情，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3天以后升天，门徒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才明白，哦，原来这边所说的这个原主的儿子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我们现在看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在边这个房角石呢，耶稣就是这个房角石，那他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缺了这个房角石的话，根基不稳固，就没有办法永远的站立的稳。若是我们这些就像我们能够顺服他，也像耶稣希望这些神的子民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能够顺服他，他们就可以得着神国度永恒的福分。那所以我们愿意选择信靠耶稣，选择我们应当是选择信靠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主宰。接着我们看见一个是算是政治性上面的挑战但是在这边耶稣他的很有智慧的方式，就是他不陷入政治的一个争论，指出更高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这段的经文是这样说的：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的他们说的，当时就要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的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那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前面讲了一堆好像这个是光鲜亮丽的话，其实最后真正的那个刀子还有他们那个尾巴，狐狸尾巴露出来，就是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耶稣看怎么回答的呢？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我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这话在话语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所以那些来要试探耶稣的，其实在我们在马太福音看见上面他所形容的是这些这些文士跟祭司长呢，他们是跟西律党的人合在一起来谋图谋这个事情的。那西律一党是什么？就是顺从这个的当政的权。虽然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总督那个比拉多的辖管之下，但是在这个西律党的人，他是统辖是西律的儿子加利利那个地方。那西律党的人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因为算是一个政治舞台的中心的一个城市，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所以是这是一个恭维的一个陷阱。开始的问题啊是一个陷阱，之后纳税的事情更是一个陷阱，因为犹太人对这件事情非常痛恨罗马统治，要他们去奉献给，把这个你奉献给神的里面，你要拿一部分出来给该撒，不给这个该撒。为什么？因为犹太人里面他们是最十诫里面嘛，你要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你是独一无二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样子，他们把这个奉献东西献给最高神的时候，但是这个罗马的王要在他们当中抽一点东西，等于是说，他们就罗马这个皇帝就否认了这个神最高的权柄，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在犹太人的心中。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是气在心里面，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行动，因为当时罗马政权太强了，军事力量太大了。那如果耶稣说可以的，他就会触怒这些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不喜欢罗马人。那他说不可以呢，就会触犯当时的律法，就可以控告他散乱。那耶稣呢是有很大的智慧。那讲到这边，耶稣就是说，当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在这里耶稣可以隐喻的就是说，神的国度超越该撒的国度，属灵跟属世的区分。法利赛人在这边跟西律的党人同流合污，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应当将什么归给神呢？这是我们可以值得深思考虑的一个问题。那面对这个政治的挑战，其实跟我们现今处在美国这个活动也是当中，那我们基督徒如何在当今的政治环境当中持守信仰跟行动呢？第一个是以天国的价值为优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基督徒最终的盼望不在地上的政权，而是在神的国度，就希望我们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行在地天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个，我们要履行正确的公民的责任，还要荣耀神。当该撒的物归给该撒，就是在路加福音这段所引用的，那基督徒应当遵守律法，诚实纳税，还有履行选举的权利。那第三个，以爱跟真理回应冲突，要追求跟众人和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那当政治立场对立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仇恨跟分裂。第四，我们要为国家祷告，靠信靠神的主权。 为执政的祷告，为执政掌权者要祷告。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里面所说的。我们在提醒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要做盐做光，影响社会，活出神公义正直的那一部分。这是基督徒如何在当今政治环境当中保守信仰跟行动的一些原则。那接着我们看神学的挑战是撒都该人，然后二十七节哈，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子无子就死，他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亡；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于是死人复活。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那里的人都是活着的。”撒都该的人他们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们比法利赛人好一点啊。耶稣好在四福音当中没有像法利赛人针锋相对的来责备他们，但是撒都该人他们问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有神学上的一个问题，那到底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但是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复活。那撒都该人的对他的挑战呢，是他们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他们引用《生命记》里面摩西的律法第二十五章五到六节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他们的观念是呢，好像是以物质世界的观念来理解复活的一个生命，在天堂的一个观念，但是耶稣却给他们说，复活生命的本质是不一样的。那复活以后的身体呢，也不会像现在会有死亡，是没有死亡的。那还有一个在这边耶稣里面没有讲出来，但是很明显的，天国的人口不繁衍，不是靠着婚姻来繁衍天国的人口，而是靠了你地上的人死了以后，那有多少人在地上生了多少人，然后被主所是在主的国度当中，在生命册上面有名字的，他们就到天国当中。那所以天国的人口在天上是不需要没有婚姻关系的，而且是，所以耶稣也说是没有夫妇的关系。然后复活并不是今生的一个延续，而是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然后这是一个秘密，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但是呢，细节如果我们真的是要钻牛角尖的时候，有时候是钻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耶稣所做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那到底是可以实体可以摸得到的呢？我觉得是可以摸得到的，就像耶稣复活以后，他到了那门徒当中吃饼啊，吃鱼啊，但是呢，他又可以从这个墙当中这样穿过去，所以跟我们现在这个实体呢，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想，有时候没办法想通。但是这是耶稣给他们所说的一个，那神是活，那另外还有呢，耶稣引用了一句话，真的是很奇妙，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智慧的，在这个当中，他说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就表示说，就这样这一句话呢，因为在原来的那个这个荆棘篇上面的那个时态是现在时，就是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中文看不出这个时态，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有时态的，所以它是那个是现在式，所以神是活人的神，然后复活的确据。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面前都是活着，在摩西五经里面他就讲到说，当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死的，就是归回到他的列祖那里去。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所说的就是归回他的列祖， 那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死了埋葬了。那我们之前两堂课也有讲到，就是圣经里面就是复活的那个词，旧约里面圣经复活没有讲得太多啊，但是那个少年观呢，他却知道有复活这个概念，要得永生的，所以说永生那个概念来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那但是呢，撒都该人他们就是想这些，从思考这边所有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思考透的，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没有复活的事情。那就像历代例子，耶稣来了以后呢，耶稣来了以后之后，我们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作为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当中，对耶稣的这个人性跟神性，在教会里面也起了很大的一个辩论。哎，为了这个，教会也就分成一个是分一个东，后来分成是一个叫做埃及的那个 Coptic 的 Church。那个 Coptic Church 呢，里面的信人，他们就是认为耶稣不可能是100%的人性，又有100%的神性。这跟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观念有分歧，所以后来他们就从那个当中就分出来了。那如果你现在去埃及的话，如果找到埃及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是 Coptic Christian，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教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神学，然后他们是不相信耶稣是100%的人，又是同时也是100%的神，啊，为了这个，那同样的，这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有神学观念上面的一个分歧就在这边，但是主耶稣也很正确的给他纠正过来，说这个复活的应许是真实的，神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面前是活着的，而且耶稣也在之前也有讲到一个拉撒路的那个乞丐，他不是看见亚伯拉罕、拉撒路死了以后，跟那个财主死了以后，拉撒路去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然后那个财主呢，却在那个里面阴间里面啊，口很干，甚至没有办法有想要，就是他说，请你差派亚伯拉罕，叫拉撒路来给我点水沾在我的嘴唇上面，好润一润我的口啊。但是神就跟那个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中间有鸿沟，你进不去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天上国度他们的人。那同样的，在天上国度的人，就他们已经死去了，跟神是美好无比的，他们也不知道你在地上他们的儿子有痛苦，有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就是要是你死去的亲人知道在地上有很痛苦的时候，又是有难处的时候，你的父母的心一定是很难过的。但是他们在天上跟地上有中间有鸿沟，他们不会知道你在地上的事情。只有当你在死了以后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在一起相聚。但是活人跟死人当中，或者说复活的人当中，是有一个很大的鸿沟的。那耶稣权柄的挑战是一个宗教的挑战。那耶稣在这段路加福音当中所形容的是耶稣向着文士的一个挑战。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再敢问他什么了。耶稣对他们说："就是刚刚来说的，就是前面那个摩西在荆棘篇上面说，不是说摩西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然后这个几文士就说："夫子，你说得甚好。"以后他们就不再敢问他什么了。耶稣对他们说，接着又问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一段在马太福音里面形容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比这边的形容更多的，就是之后又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律法当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并且还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最大的诫命。 然后这些那个法利这个那这几个文士呢，就说夫子，你说得甚好。然后这是下面的故事来，所以这是这几个文士呢，他们在宗教的律法上面，就是律法上面来挑战耶稣。那宗教呢，可以就是说律法的一个反应。那不代表宗教不代表信仰啊，因为那就讲到这个地方哦，宗教信仰。我们现在很常常用这个词，但是在圣经上面从来没有出过宗教信仰。那我今天的作业呢，也是跟这个宗教信仰有关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些文士，他们口头上称赞耶稣，但是他们心里面并没有把真正的那个像耶利米33章那边所说的，31章还是32章，那个所说的，我们要把那个约放在人的心里面。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接受耶稣的教导，他们只是为着这些律法律，他们去研读，却没有将真理活出来啊！我昨天也听到了一个牧师的讲道，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他就说，很多神学家、很多神学教授，他们研读圣经，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复活，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他们都不相信。为什么？他们研读的话，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合理、合情的解释方式，来解释所有在圣经里面所发生出来的神迹。那这些文士也可以把摩西的律法研得滚瓜烂熟，甚至归纳出来613条，其中有这个365条是否定的，就是不可以做的，就是说，然后有248条。是可以做的，他们就从摩西的五经当中，你看他们可以这么细细的把那里面的一条一条的分出来，分成613条，但是呢，研读完了却没有找到真正当中里面那个爱是他们所缺的。弥赛亚的身份，耶稣用诗篇110篇第1节啊，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的后裔，更是神的儿子。那这些法利这些文士，他们是外表敬虔，却是内心骄傲。耶稣又警告他们，要警告这些民众啊，你们要防备文士，因为他们想以虚伪的宗教的外表来欺骗人。他们喜欢在穿着长衣游行，他们那个长的衣服下面呢，还会有挂着坠子，因为那个坠子是什么？上面要写的祷告文啊，就像代表神的话语，就你穿在衣服上面这个坠子上面。就代表是你穿的衣服的袍子上面都有神的话语在你当中。那如果你们要是住在东岸，在纽约哈，犹太人他们聚集最多的地方，你甚至在纽约市的市街上面，你要是碰到一个犹太的餐厅外面，我就看过一个犹太的餐馆，那个 waiter 他所穿的衣服一个背心下面都有坠子，这样子。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这真的是又穿的是。就是从又是更有这个罪更多的哈，又长的袍子，然后他喜欢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然后在会堂里面坐上会堂里面的高位，然后做宴席的守卫，但是他们却侵吞寡妇的家产，却又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耶稣对宣告的一个审判啊！这些人，你要是宗教领袖，你所受的惩罚，在阴间你要受更大的刑罚。那讲到这个，我们就讲到这个犹太人心目中的一个弥赛亚。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可以说是从。在圣经其实从创世纪里面开始就有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印记啊，他说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但是对犹太人来说，我们是有明白属灵意义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对犹太人说最清楚的一段是记在这个撒母耳记下7章12到17节这边，这段故事的前面是耶稣那个大卫，他自己为他修了宫殿。然后他住在那个宫殿里面，他就想到说：“哎呀，神还住在会幕里面，就是那个布搭的会幕里面。 那我都住得这么华丽，那我要为耶和华盖一个殿。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就是心里面计算，然后告诉拿单，就是先知。那就后来拿单回去之后，神的默示领导拿单，然后就跟大卫说了一段话，就是说我要立选你。然后这是后面，这不是全部的 那段话。然后接着这边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在你所面前所废弃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这边指的国度有两个，一个是肉体的国度，一个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按照现在的understanding，我们当然可以很清楚，但是在大卫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必定清楚。他说第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个他是指的所罗门，因为后来就是所罗门他为耶和华建造殿宇，然后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那这个他就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那这个就是将来的弥赛亚。所以在这段当中，我们看见神所形容的事情，好像有物质世界的一个王，另外还有一个国度，就是不是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可以明了的。而直到永远是什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后来亡国了嘛？那亡国的话，那这个他的国位就不是到永远了。但是后来耶稣来了，我们就看在耶稣的身上看见耶稣的国度是到永远的。那在以色列人当中，弥赛亚这个词啊，就是来自希伯来语，这个是 Messiah， 意思是受膏者或者被选择的。在旧约中，这个词它代表被高立的君王、祭司或是先知，他们选召来承担特殊的使命。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弥赛亚逐渐指向以色列一个未来的拯救者，他将恢复以色列，带来公平与和平、公义。在希腊文当中，这个词被翻译成 Christo， 那基督徒用这个称号称耶稣，也表明他是受膏王或是受救世主。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是我之前这个组织装备课程的时候我所整理的一个讲义啊。然后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升高，所以神将他升高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此荣耀的父归于父神。讲到神的这个至高神的名，我们都知道耶稣，我们有时候叫他基督，然后又是弥赛亚。那耶稣基督弥赛亚，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和 Jesus， 就是耶和华是 salvation， 这个是 OK， 我有这个这怎么没有声音？这样可能会有，
Yeshua Mashiach，
Yeshua Mashiach，
Yeshua Mashiach， Yeshua Mashiach。
你们听到的 Mashiach 就是弥赛亚，我们直接翻译过来的。然后在这个，对不起，网上的我不知道，网上的不知道你们听得见不见哈。那耶稣后来呢，在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就有一个鱼的这个形状。那其实这个是希腊字的一个 compound word， 就是IXTHYS。他说这个是怎么念呢？就是
Jesus Christos Theou Iosotir， Jesus Christos Theou Iosotir。
那这个字这样按照英文翻译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Savior，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 再听一次。
Ιησούς Χριστός Θεού Υιός Σώτηρ. Ιησούς Χριστός Θεού Υιός Σώτηρ.
那如果你把这前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救主，把这五个字前面的每一个字拿出来变成一个 compound word 哈，就是这个鱼，这个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鱼。这个字怎么发音呢
？Ichthys. Ichthys.
就是，所以这就是代表耶这个 fishes 就是好像是鱼哈。就希腊文是那样发音，这个就是Christian， 有时候看见你看个 bumper sticker 后面有一只鱼，里面有这几个希腊文啊的意思就是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之后预言讲到圣殿被毁，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说：“论到你们所看见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那在这圣殿被毁的属灵的一个启示，很短的这一句话，那耶稣提醒我们，物质的虚幻跟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物质都是暂时的，必定会去过去。但是我们人看见那个物质，看见那个殿，我们会觉得，真的是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建造出来这个殿哈，真的是无与伦比。像我们现在去到以色列去参观那个圣殿，虽然已经被毁了，被推下来了，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当时它完完整整坐落在那边的时候是何等的荣耀，真的是就是 magnificent 啊！但是耶稣在这边说，所有琐事的物质、财富和名声都将过去。那我们现在在短暂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对这个财富跟名声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如果你在永恒当中，你宁愿有的是这个永恒的生命，而不是短暂在世上的财富和名声，因为在永恒当中这两个都没有任何的用。所以我们真正要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从心里面跟着耶稣，不是按照耶稣的律法，不是按照人所做出来的规条，而是内心对耶稣里面有真正的一个追求，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那个最大的关系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就神爱你，你要把他对你的爱回应给神。那讲到预言，他们问耶稣说，这些末世的征兆有什么时候，有什么兆头呢？他们问他说，夫子，有什么时候有这事？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兆头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到，只是末期不能，历史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我想后面这一段很快的就应验。如果讲到这一段，你想到保罗的话，真的就是他被逼迫他。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那些犹太人就逼迫他，然后又给他们。交给会，并且收在监里，又为你的名拉到君王跟诸侯面前，然后这些事终必为你们见证。保罗他到了这个比拉多面前，保罗到了说那个比拉多那个时候不是王，到了那个当时的这个罗马菲斯都面前，有两个这个在耶路撒冷地区的总菲斯都跟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在面前，然后之后呢又到了这个罗马王面前，他真的是就应验了这边所说的这一段。那我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我们在美国可能没有感觉得到，但是很多到你到了第三世界的国家，特别是到了回教徒的国家，你要是信耶稣基督的话，你所受逼迫不仅只是下在监里面，甚至你会撕掉你自己的生命。那末世的征兆是什么？有假基督跟迷惑来，还有征战跟动乱，还有天灾跟瘟疫， 我们现在都可以经历到这个事情了，特别是我们刚刚才过的那个瘟疫哈，就是 COVID 3年多4年的时间，整个全世界上面所有大家都不敢出门，旅行都减少了。那在1917年、18年的时候，那时候世界上面全世界也有一个这个 flu 哈，叫做 Spanish flu，那个时候也是世界上那个，但是那个时候呢，历史学那个历史上面告诉我们，他们死了几百万人，但是只有2年，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没有那么那个旅行这么频繁。但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之前你要是人家跟你说，在1918年的时候有一个 flu，然后死了几百万人，你们会想，我们都会想说哈。流行性感冒哪这么厉害啊？能够会死人的，但是就真正的给我们碰到了2020年的 COVID，就像一个瘟疫一样，在这个带来全世界上这么多的灾祸。那我们看见这一些这个征兆，都好像发生在我们周围了。那真的是耶稣基督是要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我们会面对信仰的逼迫，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神，他来了，他都受到逼迫。保罗追随他，我们也看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也遭受逼迫，下到监里面被鞭打，然后还有这个在甚至在教会里面也都受到弟兄这个假使徒的逼迫。然后，但是神在这边却鼓励我们说，逼迫你要成为一个逼迫是一个见证，一个见证神的一个机会，在逼迫中信靠神的引导。所以，当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试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的敌不住的，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第16节说，连你们的父母亲族、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其实，在回教徒的这些国家当中，真的就有这样的事情。信了耶稣之后，不是你的家人，通常是跟你最亲密的，但是呢，他们却因为了这个阿拉神的荣耀，要把你这个叛徒，把他杀掉，他们认为这个样子，才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有坚持的。所以在逼迫中，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神跟我们讲，你不要事先想到什么情况。其实我们在逼迫中，有时候也真的不知道那个逼迫是从哪边来的，所以你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太担忧。然后时候到了，神必定会赐给你自己的话语，圣灵会启示你，把那些话语放在你的口里面，让你告诉讲的。在路加福音之前，这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经文啊。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信徒到遭受逼迫跟背叛，不仅是这个从我们这个周围这个整个社会来的逼迫，亲人甚至也可能的一个背叛啊。所以坚忍到底的必得生命。虽然我们外面所受的苦难，但是神必保守那些信徒，他们必得永恒的这个生命。那我们也看见，在这个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甚至在之后也有很强的一些迫害，但是那些基督徒后来他们出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讲出他们故事的时候，因为那些故事从文化大革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大陆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是跟外面是完完全全没有信息的。那以为我们在外面的那些宣教士啊，就是他们内地会的宣教士，心里面很担忧这些基督徒遭受这样的迫害，在里面是不是仍然能够持续？但是没想到，当改革开放进去之后，没有想到这个当时的基督徒。那个时候可能只有几百万，但是在这三十年的这个迫害当中，他们却成长到了5000万啊。 那是1980年代刚刚开放改革的时，刚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数字。现在呢，大陆14亿人口里面，他们保守的估计，起码有1亿的人口是基督徒。大部分有都在教，都是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好，最后你们看见20节啊，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日子，这边我们刚刚我们这段我们就不念了哈。好，末世的审判跟救赎的盼望。耶稣在这边之前已经看他到耶路撒冷去。进去的时候已经看见耶路撒冷的，也为耶路撒冷哀哭，讲了一小段，就是将来要发生的情形。在这边耶稣里面讲得 更清楚，预言 圣城的被 圣殿的被毁坏，圣城还有圣殿都被毁坏。然后这是有一个极大的灾难跟震怒要临到这个百姓，他们要被掳到各国，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这些耶稣在这边都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而且我们也都看见这些事去后来是完完全全的应验了。他们被掳到各国，甚至比也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更惨，他们被抛散在这个欧洲啊，到俄国啊，甚至到甚至到了这个中东，其实到伊朗啊、伊拉克。甚至那个阿富汗可能都有犹太人在他们当中，到现在都还有，而且，里面有一些天象和异变，还有让会让人家恐惧的一些情况，日月星辰，好天要变，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乱不定。海中波浪的响声可以说什么，就是海啸。我们看见印尼在2005年2004还05年的时候的海啸死了20-30万人。那前一阵子日本的10年之前的日本海啸把那个核能发电厂给震垮了，结果里面那个放射线的水就跑出来弄到海里面去。现在那边还是一个圈起来，不能没有人没有办法在里面生活的。苏俄在1980年代的时候也有一个 Chernobyl， 他们要掩盖盖了，他们封锁新闻，但是呢，结果那个放射线的物质借着云飘到瑞典去了。就瑞典那些人，他们在就发觉怎么搞的，社里面这个放射性的 radiation 比原来 level 高了好几百千倍。后来才发现，哦，是俄国后来终于承认了那个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现在这个都是已经有一个末世的审判，末世的时候到了。那耶稣说了，人子在荣耀的降临当中将带着大能跟荣耀驾云降临，那也是我们信徒所盼望的时刻，也是世界审判的时刻。那但是在这个当中，耶稣也有之前有讲过，很多人会借着这些，就是称自己他是救世主啊，还有女基督的，很多这些异端跟圣经上面都不符合的，但是呢，他们却以能他们自己的这个魅力哈，去吸引一群跟随他们的一些群众，这都是在末世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不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发生，也会有一些事情，就会有一些别出心裁的一些教导，或是说不合圣经里面的一些说法，有时候你觉得，哎，他那个讲话有点奇怪，但是呢，又有一群人跟着他，然后他会，就是我们都会看到在教会里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是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其实后来是确实应验，在主后70年，这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卫星的照片，耶路撒冷，你看见这边很多的房子，但是当时耶稣在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它不大概是这个位置。那这是圣殿，我们现在看见的圣殿上面是一个金顶的一个清真寺哈 ，The Dome of the Rock， 是回教徒他们攻占耶路撒冷之后，在第6、第7世纪 盖出来的一个这个 rock。 那在这个 dome of the rock， 为什么叫做 dome of the rock 呢？就在那个金顶正下面就是一个石头，那个石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石头。那基督徒，我们说还有犹太人、基督徒、天主教，我们都说献的是以撒。那这个回教徒他们说献的是以斯玛利，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到时等一下我一照片给你看，在耶路撒冷这边是比较斜坡很大的，是新嫩子谷，然后基训泉也在这边，这边呢也是坡很大，不太容易攻。所以当时罗马人他们攻城的时候，围城的时候是从耶路撒冷的西边来攻来的。在这边因为上面盖了很多房子，但是你可以看见这边有这些地形图，地形你可以看见这些 terrain 有山坡。那这边这个 Mount Scopus 也是在这个附近当中比耶路撒冷还高的一个山峰。现在这个地方的 location 叫做 Hebrew University 的 location， 这边有一个，这边就在这个尖尖的地方有一个这个可以看风景的瞭望台，站在那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耶路撒冷。那主后70年，提多将军就是站在这个 Mount Scopus 上面设立他的大本营，观看耶路撒冷在下面他的军队攻击。所以他在上面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耶路撒冷里面城内里面人的走动变相，所以很清楚。这个是就是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的导游跟我们说，如果你从 Mount Scopus 呢看耶路撒冷就是这样。这是 Hebrew University 的那个观景台， The Dome of the Rock 在这边。那当时中间这些是没有建筑的，后面也没有那些建筑，所以你所看见的就是这个西律的那个 Temple， 这是那个 Temple 在这边，这个 Temple Mount 就是圣殿坡的那个。看见这边那个左边就是现在这边是朝东的，那个坡很陡，如果你要从这边攻上去，先攻上去的时候不太容易。那在南边呢也是很陡的坡，它不太容易上去，所以平平的就是从西边来攻击。所以这是提多将军他的就在这个地方，这样一看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城里面这个城里面跟圣殿里面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好，这也是那个时候他们这说话的话，就提多要这个太大军围攻耶路撒冷，是罗马人的军队。然后这是西律那个时候圣殿在这里，后面背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画的很模糊，就是那边城在烧，他把耶路撒冷的城烧了。最后他们其实整耶路撒冷啊，城有城墙，圣殿也有另外一个城墙，所以当时他们最后攻破的是城墙先破，然后最后他们又退到这些守军又退到这个圣殿这一圈当中也是有墙，然后他们就在这里面抵挡这个罗马人。然后最后那个当时有一个犹太史学家叫 Josephus， 后来是成为这个提多将军里面的幕僚，等于算是油监，他写了很多书，还有形容当时的罗马人怎么攻破是惨绝人寰的事情。他甚至还有说攻围攻的时候到最后没有吃了，他们就一直而死，就像当时列王记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情形一样。那另外还有这个是这个祭坛，罗马人攻进来的时候，那些人都被从被祭坛上面被挤下来，像尸体掉在地上，他们的圣殿把这个金灯台被掳了。然后这个金灯台被掳了，这个符贴这个科，今天你如果去罗马有一个叫做提多的凯旋门 Arch of Titus， 就在那个 Colosseum 的西边，大概离300公尺的地方，在那个 Arch of Titus 的那个里面的那面墙上有看见。这是他们罗马人把它当成战利品抬回罗马里面去。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圣殿里面的这些样品，这个是现在当时罗马人推倒下来的石头还是堆在这个地方，就是主耶稣没有一块石头堆在另外一个石头上的。那你不说这边还有吗？这个是这是整个他们是在山上，西律盖山的时候是盖在山上面， 所以他把这个是 foundation 的那一边，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墙后面就是他的 foundation， 他没有办法 access 那个地方，所以要推倒这个墙的话不太容易。但是主耶稣所说的上面那一层墙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推倒你再看上面，其实你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分隔线，从这条线开始，它石头的样子不太一样。你看见这个石头呢，石面上面外面有一圈稍微凹下去的，这个刻出来的一个浮出来，中间浮出来一块，那个是西律时代所刻出来的城墙，这个石头，上面这些是后来重建的，加上去的。那这个石头就比较小，它也没有像西律这边这个房子这个石头这样，你可以看见周围有一圈，它有2寸宽的凹进去的一点点浮，所以中间是浮出来的那个石头。那上面这些石头是后来经过历史历代重新盖上去的，所以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末世的征兆呢？这边有个无花果的比喻，然后最后主的话必废去。世界虽然会改变，但神的话永远不废去。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谨慎自己的心。然后末日临到的时候，是临到全地我们要时时的警醒祷告。耶稣的榜样在这边整天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然后百姓渴慕主的教导。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作业哈。圣经中出现做宗教，从来没有出现过宗教信仰这个字，但从路加福音耶稣对法利赛人指责，那我们请你分析，那法利赛派他们属是怎么样的宗教，他们所持守的信仰又是什么？那你另外一个就是你如何定义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最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的结论啊，我们的结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使命。好，这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使命。他们民众都把衣服铺在地上，拿棕榈枝高唱何善那，至高来的神是和平的君王哈。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他宣告神国的降临，他洁净了圣殿，他还教导门徒，你要在忠诚信仰，门徒要忠诚在忠心的持守信仰，还有警醒等候，预备迎接神国的实现。最后这个我们结束了，你看这张图也是一个在某个教堂里面的一个stained glass 的，后面也是有一只牛。所以讲到路加这个作者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手中是一个笔记本他在写，或是刚刚那个画旁边都会有一只牛很有意思的旁边出现。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今天你召聚弟兄姐妹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把我们散去的时间仰望在主手中，也求主你让我们来思想主你在末世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上面你所要给我们的引领是什么，让我们不要失去在对外面这些环境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些假象一些幻象，而是我们真正的思想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结束，然后下礼拜是最后一堂课，然后把如果 另外一个 homework assignment 就是把23、24，然后路加福音最后把它读完。后面那个材料比较多，而且是其他的福音，它跟其他的福音有很多这个重复的地方，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会从路加福音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一堂课，好，下礼拜见。